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13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意大利新冠死亡人数激增，全球疫情继续恶化，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自我隔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可能会持续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此外，日本奥林匹克大臣桥本圣子对记者说，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的工作重点是奥运会要在7月24号如期开幕。他说，我知道特朗普总统的评论让东京考虑将奥运会推迟一年，但是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并没有考虑取消或者推迟，绝对没有的。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到卫生专家说，世卫宣布大流行旨在敦促各个国家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明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意大利新冠疫情是确诊和死亡人数继续调升，全球疫情继续恶化。意大利民防部在星期四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意大利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死亡人数是增加了189人，使到累计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016人。意大利是除了中国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意大利的确诊病例总数亦都从一日之前的12462宗是增加至15113宗，增幅是达到 21.7%。该个国家以撒经系实行了全国封城来应对疫情，总理孔特在星期三搞到之前是宣布了全国关闭除了食品店以及肉店之外的所有商铺，公共交通以及物流将会正常运作。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意大利当局说可能需要两周的时间才能够看到这些限制措施对全国范围内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是影响，但是意大利外交部长迪马约就表示，意大利会成功，欧洲亦都会成功。为了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进一步蔓延，捷克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对邻国奥地利以及德国亦都实行了边境的管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将会在和他的太太被确认新型冠状病毒的测试呈阳性之后自我隔离两个星期。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东岸时间星期四的晚间表示，杜鲁多目前情况良好，声明当中又说总理身体健康并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在医生的建议底下他将会自我隔离1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绝大多数的人从新型冠状病毒当中是康复。曾经同特朗普总统合影的一名巴西官员在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当中呈阳性，但是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自己并不担心。他还说他同整个巴西代表团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共进晚餐，他不知道新闻秘书是是否在该处，如果他在这里的话，但是他并未有做任何不寻常的事。巴西总统新闻办公室证实，巴西总统的新闻秘书阿金加腾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测试呈阳性，他目前正在家中隔离。这位新闻秘书上个星期陪同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在上个星期一起参加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的会议。日本奥林匹克大臣在星期五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提出，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爆发而将东京2020年奥运会是推迟一年举行的建议。日本奥林匹克大臣桥本圣子对记者说，国际奥委会以及东京的奥运组委会的工作重点是奥运会在7月24号是开幕。
トランプ大統領の発言に関しては承知をしておりますけれども、IOC も組織委員会も大会の
松本聖子表示，他是知道特朗普总统的评论令到东京考虑将奥运会是推迟一年，但是国际奥委会以及东京奥运组委会并没有考虑取消或者推迟，绝对是没有。而在7月24号开幕之前，他们正在为举行安全可靠的活动而做准备。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报告了1200多宗的新型冠状病毒，其中包括是钻石公主号邮轮的确诊总数。 中国国家卫健委在星期五报告说，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是达到五宗，只是武汉的这个数字第二日保持在个位数，而前一日数字是八宗。全国是没有一例源自国内感染的新病例，湖北其他地方没有出现新的感染病例，这种情况已经是持续了八日。中国卫健委表示，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高峰期已经过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3月12号表示，同 SARS 不同，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将会持续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还说，预计新加坡会出现更多的从国外输入的病例，并且面对着大规模感染群出现的风险，必须要保持警惕。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已经对中国、南韩、伊朗以及意大利的病毒热点系地区进行了旅游的限制。李显龙强调，新加坡需要在短期内是进一步加强管制。不过他亦都表示，新加坡并未有提高全国疫情警戒的级别，亦都不会封城，疫情仍然是处于可控的状态。新加坡目前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是187宗。苹果公司在中国的所有42家的门店星期五3月13号全部恢复营业。由于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一个多月之前，苹果决定他们所有的中国门店暂停营业。苹果在他们的中文网站上列出的所有门店的开业时间，而之前网站上提到并不是所有的门店都会恢复营业。由于中国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案例，中国在1月下旬农历新年前发出旅游禁令，并且要求民众避免到公共场所，这些禁令在2月份还有生效。由于春节的送礼的重要日子，中国的禁令影响到苹果手机的销售，苹果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是约占苹果总收入的 15%。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卫生专家说，世卫宣布大流行旨在敦促各个国家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三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大流行。美国公共卫生专家表示，世卫组织做出这项宣布的目的是要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采取更加积极行动，来到应对目前在全球快速传播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中国境外病例数量增加了十倍之上，受影响国家数量亦都增加了两倍，导致新冠肺炎的冠状病毒已经在全球蔓延，感染人数已经达到了十多万人。目前疫情已经在全球几大洲以人传人的方式传播。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通常这样的疫情应该被定义为全球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一直在24小时全天候对这次疫情作出评估，就是预计病例的数字、死亡人数以及受影响国家的数量将会持续攀升。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对目前的疫情深感忧虑，主要是因为目前令人震惊的传播范围和严重的程度，以及一些国家领导人对疫情无作为的程度。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王炎宗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大流行的时机稍感到一些意外，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先前曾经讲过不会再宣布新冠疫情是全球大流行，因为之前已经宣布这次疫情是国际关注的紧急状态。王炎宗说，如果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大流行的标准，目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形势至少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满足了，这个时候宣布的目的主要是敦促各国领导人采取更积极的行动。王炎宗分析，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做出不宣布大流行决定的目的是为了不去引起全球的恐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三指出，一些国家缺乏资源、能力和决心，过去的几个星期以来，世卫组织的官员一直认为一些国家的行动不够迅速，没办法为疫情做好准备或者作出足够积极的反应。谭德赛同世卫组织官员不愿意点名指出一些国家是指具体哪一些成员国家，不过世卫组织官员指出，一些国家未能够追踪感染者的接触范围，缺乏清晰的沟通，未能够进行更广泛的检测，未能够协调各机构间的行动，未能够协调联邦政府和各州或者各省之间的行动。 世界卫生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麦克瑞安话：，至于边啲国家冇对疫情作好充分应对嘅行动，佢话你自己应该清楚嘅。美国嘅舆论同批评人士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对疫情嘅应对啱啱好系受到上述好多问题嘅阻碍。喺过去几个星期以嚟，美国各州同地方嘅实验室冇办法对新冠病毒进行检测，目前只系确诊咗1000多例嘅病例，但系已经出现咗至少30多个死亡嘅病例。有关当局警告话，继续限制检测范围意味住冇办法准确了解美国疫情嘅蔓延嘅规模。不过，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共卫生专家黄延忠表示，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嘅围堵战略持保留嘅意见。所谓围堵战略就系指发现每一例嘅病例，治疗每一例嘅病例。黄延忠又话，佢个人认为呢个策略并不符合每个国家嘅实际嘅情况。而喺另外一方面，意大利政府指责欧盟以及佢嘅成员国喺应对冠状病毒疫情方面嘅行动迟缓。意大利驻欧盟大使毛里齐奥马萨里抱怨话，欧盟成员国之间缺乏团结。马萨里又话，布鲁塞尔需要采取超越接触同磋商嘅行动，制定快速、具体同有效嘅紧急行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又表示，自从收到第一批病例的通知之后，世卫组织一直是处于全面应对的状态，每日都在呼吁各国采取紧急和积极的行动，已经清晰和响亮地敲响了警钟。谭德赛又说，这些将疫情定义为大流行不会改变世卫组织对病毒所构成威胁的评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越趋稳定之际，病毒正在全球迅速蔓延传播开去，导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这个病毒是全球大流行病。病毒在全球扩散，迫使一些国家的政府采取严格限制性措施，亦都导致全球股市出现恐慌性下跌。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我们应该怎样去自保，减少感染上这个病毒的机会率呢？除了卫生当局建议之外，一位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德国医生分享了他带给病人提出的建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德国行医多年并且拥有自己诊所的陶伊文医生一直密切关注新冠病毒，在疫情初期对感染人数作出准确的估计。他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该病毒是国际性大流行病之前，就认为这个是一个国际流行病。施成父亲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陶医生，日前在他位于杜塞尔多夫的诊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享了他向他的病人提出的建议。陶医生说，他对病人说，目前最重要的是有健康的免疫系统，这种疾病亦是重新考虑你的生活方式的机会。例如我们知道间隔禁食，亦即是我们所称的16:8饮食，具有加强免疫力的效果。禁食本身就好像7日禁食1日，具有很强的提高免疫力的效果。加强免疫系统的生活方式包括特别注意饮食，避免食过多的动物蛋白质和奶制品，少食糖，多食蔬菜和水果等等。另外就是经常锻炼，因为做运动锻炼不单止能够提高免疫力，还会延年益寿。对儿童来说，每日需要至少1个钟头的运动，对于成年人来说，每个星期2个钟头的体育运动是必须的。陶医生仲建议他的病人每个星期做一次桑拿浴，如果不做的话，可以在家里面冲凉的时候交替用冷热水淋浴，反复5次。这种冷热水温度的改变亦可以加强免疫力。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澄清说大蒜并不能够治疗新冠病毒，但陶医生认为有一些草本植物经过研究和临床试验而被证明具有抗病毒的特性，好像辣根、生姜、大蒜以及非洲的天竺葵等植物。他说德国就有用非洲天竺葵以及用高浓度的辣根制成的产品去治疗病毒感染。陶医生对美国之音说，对于今次的疫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克服本身的恐惧。他说最重要的是不要被恐惧和过度的紧张，不因为恐慌和紧张实际上会降低你的免疫力，压力和恐慌被证明会导致免疫力下降。陶医生又说， 练习静坐同正念减压有利于放松我哋自己嘅神经系统，从而提高我哋嘅免疫力。佢又话到目前为止，80%嘅病毒感染者只有轻微嘅症状，15%嘅患者需要入院治疗，只有5%嘅人需要进入深切治疗部。而另外，大部分死于呢一种病毒嘅人系50岁以上嘅人，以及嗰啲本来就有病嘅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一般的民众采取以下方式维护本人和他的健康。第一是勤洗手。如果双手并没有明显污糟，经常就用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手液清洁，或者用番碱和清水洗手，这样可以杀死手上的病毒。第二是保持社交距离，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也就是3英尺的距离，尤其是和咳嗽、打嗤或者发烧的人保持距离，以免感染上病毒。第三是避免触摸眼、鼻、口，原因是手接触了很多可能被病毒污染的表面，如果被污染的手触及到眼、鼻和口的话，就可能会被留在物体表面的病毒所感染。而第四是确保自己及周围的人保持良好的呼吸卫生习惯，打乞嗤或者咳嗽的时候，需要用弯曲的手踭去掩盖口和鼻，或者用纸巾，并且立即妥善处置用过的纸巾。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说，在没有疫苗可以预防冠状病毒疾病的情况之下，预防疾病的最佳方式是避免接触这种病毒。他们建议的日常预防措施类似世界卫生组织，包括避免同患病的人近距离接触，避免触碰自己的眼、鼻和口，有病的时候留在屋企，咳嗽或者打嗤的时候要用纸巾掩住，然后将纸巾扔入垃圾桶，用家用的清洁喷雾或者消毒纸巾清洁消毒经常碰到的物体表面。 CDC 强调保持个人良好的卫生习惯的重要性，包括用番碱和水洗手最少20秒，特别是在上过厕所之后，在饭前生鼻涕、咳或者打嗤之后，如果没有番碱和水，可以使用至少含60%的酒精的酒精类手部消毒液，看到手污糟必须要用番碱和水清洗。咁喺是否戴口罩问题上，卫生当局一般认为患病人或者有症状嘅人需要戴口罩，而健康嘅人就唔需要戴口罩。世界卫生组织话，健康人士单系喺照顾怀疑系感染者先至需要戴口罩，如果咳或者打嗤就应该要戴口罩。美国嘅 CDC 并不建议健康人士佩戴口罩去保护自己免于患上包括新冠病毒在内嘅呼吸道疾病，而嗰啲出现新冠病毒症状嘅人应该要戴口罩，以帮助防止病毒传播给其他人。对于卫生工作者同喺封闭嘅环境当中照顾他人嘅人，戴口罩亦系非常重要。南韩同日本建议健康人士喺挤拥嘅地方要戴上口罩。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问题的高级研究员黄炎中认为，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包括勤洗手等等，比戴口罩更为重要。不知道在中国，不理是健康人士或者病人，当局都要求戴口罩。随着病毒在全球传播，部分专家呼吁全球卫生当局要重新思考戴口罩的作用，鼓励大家戴口罩。一组研究人员最近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撰文说，新冠病毒打破了常规的压制策略，因为感染初期的患者在感染时候可能没有或者只有模糊的症状。这些研究人员说，公众戴口罩是为了在同其他人进行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保护自己，但他们亦无意通过控制病毒的源头而进行互相的保护。为了保护自己，除了戴口罩之外，现在有人更进一步在公共场合开始戴一次性手套。不过医学专家就认为，虽然医务人员经常戴一次性手套，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这种手套作用有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的资深学者认为，戴手套只会为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浪费时间，而且制造对手套不必要的更多需求。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塑胶手套很容易被撕破，他们不是为外出爬楼梯做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而设计的。在加油或者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他们并不耐用，他们只会产生破孔，他们是不会用于日常生活的。即是医生，手套经常会被撕破。不过亦有专家建议出门的时候戴可以清洗的手套，以减少感染病毒的机会。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问题的高级研究员黄炎中认为有必要了解一般的流感和新冠病毒症状上的差别。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你真的有症状的话，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网站上对流感、普通感冒和新冠病毒的症状有什么区别都有解释，所以一定要去查看一下。那如果觉得好像是新冠病毒的话，就要跟家庭医生联络。医学专家就说，流感和新冠病毒都会引起发烧、咳嗽、身体的疼痛、疲劳，有时候会有呕吐和腹泻，而且都可能引发肺炎。他们的传播途径也有类似的地方，包括人传人。但是新冠病毒可以通过空中的路径去传播，而不同的就是引发疾病的病毒不同，而且新冠病毒目前还未有研发出来的疫苗，而流感就有疫苗。日本对冠状病毒在空气、飞沫、鼻涕、液体以及在人的手上、无防布、木质和不锈钢材的表面上存活的环境温度和存活时间作出了详细的示意图。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经过一个多月以来台海两岸政治交手，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滞留在湖北的第二批台湾公民终于在台北时间星期三凌晨乘搭包机返回台湾。这个是自2月3号第一批200多名台湾公民撤离武汉之后的第二批，过程中也都引发双方口水战。分析人士说，这些例子显示出北京将对台湾施压当作最重要的事项，而新型冠状病毒也都令到台湾对中国的不信任再度加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361位台湾公民在医护人员陪同之下，在3月11号分别搭乘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和中国的东方航空公司班机，在当日凌晨1点多和4点多返回台湾。落机之后经过检疫并且穿上隔离衣之后，便由专车送至检疫所入住，进行14日的隔离过程。自从第一批包机带回同台湾政府名单不符的人士之后，台湾方面对于第二批包机的安排一开始就提出必须符合弱势优先、防疫优先的原则。尤其是在第一批包机之中有人返台之后确诊新冠病毒，台北就非常坚持必须由他的防疫人员去到武汉做登机前的筛检。不过中国就批评台湾政府是在做政治操弄，直顾拖延台胞返乡。彭博社星期二在一篇关于两岸包机争议的报道之中，援引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者任雪丽的话讲，撤离台湾公民遭受到延误是一个例子，显示北京决意要将台湾尽可能压制到最大的程度，这些对他们真是一个最优先的事项。当他们正面对这么多事情的时刻，以及他们的政府机构已经被拉紧到最大极限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有时间来到专注于如何令到台湾不好过。对于两岸关于撤离武汉台湾人的包机争议，前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台湾政策办公室主任郭天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新冠病毒疫情再次强化了所有因为沙士所引发的不信任。他说2003年台湾就不能够相信中国提供的关于沙士疫情的信息，中国当时亦都不允许台湾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现在到了2020年又发生同样的问题，这样才使到台湾会有目前的反应。亦都因为如此，全世界各个角落对台湾从世界卫生组织获取信息和管道的同情和支持都在增加。因为你可以看到目前他们有一个具体的例证显示为何这件事是如此的重要。对于台北和北京之间的相互指责，目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所担任中国研究讲师的郭天豪说，他的观察就是在一连串关于新冠病毒的事件当中，他们几乎从来没有从中国大陆得到最新的即时的以及可靠的信息，所以他不会非常认真地看待他们所称的是台湾在这里阻挠或者不合作。曾经任美国国台协会台北办处副处长的郭天豪说，他几乎可以确定国台办根本不知道武汉发生了什么事，直至一切都太迟了。而当他们知道之后，他亦都没办法被说服说他们有将台湾人民的最佳利益当作是一回事。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三发布湖北台办人员的对湖北台胞搭乘临时航班返台的讲法， 不具名的湖北省国台办的负责人说，这次运送台胞过程一波三折，中韩原先的运送计划一再受到台湾方面的阻拦，一直到了3月10号下午，运送的人数亦都一直在动态变化，因为有一些人不希望返台之后受到14日的强制隔离，亦都有台胞在武汉集结过程之中体检有发热的症状，还有大陆配偶未成年子女原本在台湾的生活，但受到最近台湾的特别限制没办法返台，他的母亲只能够留下来照顾。这位台办的负责人指责台湾个别政客此时不断为台胞返乡制造障碍，令到原本单纯的运送一拖再拖，延宕一个几月，现在还有700多名台胞滞留在湖北，希望台湾方面能够尽早明确这些台胞能够返乡的具体时间，令到两岸航空公司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再次安排共同运送。在接回在武汉的台湾人之后，蔡英文总统随后亦都在面书上面发文说，运送过程看来一波三折，是因为两岸双方对于防护标准的认知落差和不同的作为，但是虽然如此，最后搭乘东航的旅客亦都还能够在配合指挥中心的规定，穿戴台湾方面提供的防护装备，令到这项任务终于能够顺利完成。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星期三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两岸针对包机的事件中间当然沟通了，最后双方其实认知上或者在做法上仍然是有一些落差在这里的，不过他位于双方仍然是有心，所以最后在很多困难里面大家还是促成了这个事。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晨方华盛顿的报道。
传媒报道说，白宫要求卫生部在讨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时要小心绝密举行，限制参加的人数。美国政府负责卫生事务的前高级官员认为此举比较是反常的。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路透社11号援引四位政府官员提供的消息说，一月中旬以来，联邦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敏感资讯隔离设施这个绝密的会议室内，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召开了几十次的跨部门会议，内容涉及到病毒的感染、检疫措施、旅行限制等等，并没有适当安全许可证的雇员和专家都被排斥在外。一名官员说，会议讨论负责的检疫问题时，卫生部一位资深律师因为没有适当许可安全证而没办法参加，只是在后来举行的公开会议上才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另一位官员透露说，会议之所以保密是因为与中国有关。一名官员说，是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下令绝密地举行这些会议，命令直接来自白宫。匿名官员说，出席这些会议的包括了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和幕僚长哈里森，两个人要求疫情讨论会绝密进行。匿名官员说，他们没办法描述会议室内的互动情况，因为会议是绝密。一位官员说，政府要去会议保密不是保护国家安全，而是要将资讯控制在小圈子内。这位官员说，这个似乎是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工具，目的是要将参加会议的人数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阿尔约特对路透社表示，政府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工作小组召开的所有会议都是公开的。他说，从对新型冠状病毒做出反应的第一日起，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坚持积极透明原则，政府减少繁文缛节，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之下确立了保护美国人民的全球标准。联邦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发言人麦基奥在声明中并没有直接回答保密会议的问题，只是表示防疫工作小组的会议应该公开。路透社说，批评人士一直认为特朗普政府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反应不够迅速，而且缺乏透明度，包括不给专家参加讨论，对公共提供误导或者不完整的资讯。州和地方官员亦抱怨说，他们不了解政府对疫情做出了什么的反应。路透社说，敏感资讯隔离设施通常都是用来讨论情报和军事行动的，普通手机和电脑都不能够带入隔离设施。联邦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设置敏感资讯隔离设施，是因为该部理论上
在生物战争或者化学攻击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好了，听过以上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老欣说IMF 和世界银行资金不会用来偿还中国的债务。国际记者联盟说香港警方继续侵害阻挠记者进行采访。第二批武汉专机返台旅客的新冠病毒检验全为阴性。下面请听一节由张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美国将会致力于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向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提供的资金会被用来偿还相关国家欠中国的债务。鲁钦星期三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正在同这两家国际机构合作提高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债务的透明度。鲁钦说他们认为这个是十分之重要，永远不会用这些国际组织的钱来偿还给中国。巴基斯坦等一啲嘅背负住一带一路项目债务嘅国家已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系寻求援助。巴基斯坦响2019年7月同该个基金组织签署咗一项60亿美元嘅贷款计划。同时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正在导致中国嘅海外建设以及系投资计划出现系拖延以及系中断。自去年12月病毒爆发以来受到影响嘅项目包括印尼嘅一条价值55亿美元嘅高铁路线。响疫情爆发之前中国已经开始系缩减紧系一带一路嘅规模，原因系国内嘅经济放缓以及系一啲担心成本嘅伙伴国家嘅强烈反对。国际记者联盟指出，过去九个月以来，香港警方对采访中系嘅记者进行阻挠、干预、暴力以及系言语嘅侵害同埋侮辱。虽然该个联盟以及系所属嘅香港记者协会提出过多次嘅呼吁，但系情况仍然系冇改善。国际记者联盟强烈谴责香港警方对记者嘅野蛮行径，并且要求香港政府确保记者嘅安全。在今年的3月2号，香港记者协会是曾经发信给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虽然官方是保证是会解决，但是警察对记者使用武力、暴力、言语侵害以及侮辱等情况仍然是令人忧心。甚至在近期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之后，示威者数量大幅地减少，情况亦都是并不是那么紧张。防暴警察仍然是盯上了记者，并且对他们直接喷洒胡椒喷雾，这种现象已经变成是常态。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3月13号星期五表示，第二梯次从武汉专机返台的361人当中所做的新冠病毒的检验全部是呈阴性，所有人全部都状况正常。是否进行第二次的检验仍然有待进一步的评估，这个检测结果对台湾一直严密进行的疫情防控系而言是十分之一个好消息。这361名的旅客由台湾的中华航空以及是中国大陆的东方航空先后在10号的深夜以及是11号的凌晨从武汉抵达台湾，下机之后分别是送到3处的检疫所隔离14日，目前他们的检验结果全部呈阴性，而且都是没有发烧不适的现象。纽约市百老汇是世界上最著名剧院之一，由于当局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期间禁止大型公众集会，因此宣布暂停表演一个月。剧院的观众对百老汇宣布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下午5点开始暂停表演有不同的反应。在香港居住的歌剧演唱家莫华伦对记者就是这样。
Announce in the morning, now start all the shows. Give some at least couple days.
莫华伦表示，在星期四的早上宣布停止所有演出，令到他们至少几日或者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实施这些政策是会比较好，因为这个是实在来得太过突然。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游客优斯就说，他认为这个决定有些是极端，他希望所有的职员、演员、舞台工作人员在这段时间都获得到报酬。百老汇剧院熄灯关闭对旅游业收入带来重大的打击，在上个星期旅游业为纽约市带来了超过2670万美元的收入，百老汇联盟表示将会在4月13号恢复演出。中国政府在星期五发布美国人权报告，对美国所谓侵犯人权的现象进行了全面的评击。这份题目为是2019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长达2万多字，涉及到枪支管制、贫富差距、少数族裔权利、 妇女儿童权益以及单边主义等诸多方面的侵犯人权的问题。美国从1977年开始每年向国会递交个别人权报告，其中有一部分是中国的部分。中国从1998年开始学习美国的做法，每年亦都发表一篇专门抨击美国的人权报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612事件九个月的纪念日，地区放映会参与者指疫情无阻继续抗争。香港反送中运动612十万人包围立法会行动成功，阻止了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二读，香港人开始漫长的抗争之路。在星期四3月12号是6月12号事件的九个月纪念日，有网民和区议员在多区发起街头放映会，播放纪念片回顾过去九个月数以百万计香港人上街争取五大诉求，数以千计抗争者被拘捕、起诉甚至牺牲性命的经历，呼吁香港人无忘初心抗争到底。有曾经被警方拘捕学生表示，参与放映会令他重拾继续抗争的动力。武汉肺炎疫情对反送中运动影响不大，相信今年六月会重现去年八万人上街的声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去年六月九号八万人大游行，开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大规模游行集会。三日之后的612十万人包围立法会行动，成功阻止条例草案二读。不过当日警方施放150枚催泪弹，并且首次向市民发射布袋弹和橡胶子弹等弹药清场。一名香港电台外判司机怀疑被警察催泪弹击中，一度心脏停顿。一名男教师怀疑被警方橡胶子弹击中右眼，目前右眼只有 2.5% 左右的视力。当晚警方定性612事件为暴动，引起社会上极大争议，香港人开始漫长的抗争之路。原本只是要求当局撤回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运动，加入撤回暴动定性，释放所有抗争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警方涉嫌滥用暴力清场，实行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成为五大诉求。星期四即是3月12号是612事件九个月纪念日，有网民和区议员在多区发起街头放映会，播放纪录片《抗暴之年》，回顾过去九个月数以百万计香港人上街争取五大诉求，数以千计抗争者被拘捕、起诉甚至牺牲性命的经历，呼吁香港人无忘初心抗争到底。在将军澳宝林地铁站外面发起抗暴之年放映会的当区区议员冯君安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举行放映会是希望藉住纪录片回顾过去九个月的抗争之路，呼吁市民不要遗忘，也都希望被参与者看到仍然有同路人一起走这条抗争之路。冯君安认为有大约200人参与放映会，反應同預期差不多，他質疑點解警方針對呢一類和平的放映集會都要調派咁多警車同埋大批防暴警察喺附近駐守，
都係即係唔好遺忘之餘，我諗大家其實呢啲畫面都唔會遺忘，不過大家會唔會即係仲想面對落去咯？今次聚了咁多人呢，其中一個目的都是想告訴這個人聽，其實即是大家會陪住大家，其實這個很重要，即是在一些很艱難的時刻，有些人是很難即是渡過去，但是如果有多一個人、多兩個人陪我一起傾下去，甚至即是他們即是不幸地有些小朋友是被人逮捕的時候，是無理拘捕，有人去即是陪住他們的時候，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即是给到他们一个目标、一个方向。
冯君安表示，过去九个月他参与反送中运动最印象深刻是一次纪念去年11月8号在将军澳一个停车场里面怀疑走避警方施放催泪弹， 墮樓身亡的科技大學學生周子樂，當時警方出動大批防暴警察截查參與悼念活動的市民，他被防暴警察用盾牌推跌，當晚他和另外100多位市民都被警方拘捕，在羈留室遇到一些年紀好小回屋企途中被警方拘捕的小朋友。
咁就係當時被捕，好印象深刻，係即係喺羈留室嗰度咧，其中有一啲好細嘅小朋友，即係翻屋企俾人攬抱啦，亦都冇即係唔係參與運動，亦都冇做任何動作啦。佢哋其中最驚惶咧，就係好驚警察會對佢做一啲嘢，甚至俾人送翻大陸啊等等。但係當佢哋知道原來都有個區員係俾人被捕嚟，佢哋即刻係會即係淡定啲。呢係就係即係你可以話係不幸中嘅大幸，可以用嗰10多20個鐘同佢哋一齊過，係令到佢哋安心落嚟。
1月23日，香港衛生署宣布首宗武漢肺炎確診個案之後，反送中運動暫停舉辦大型遊行集會。馮君安認為疫情對反送中運動的影響不及警察濫捕來得嚴重，因為很多被濫捕的市民會害怕再上街會被警方再次拘捕，然後就不能夠保釋，要被運入拘留所直至到排期上庭。
我想個疫情的影響都不及警暴警濫權這個帶來的影響那麼大，與其就算是今晚這樣的情況，為何大家都會照樣出來看，是因為心中的壓迫恐懼是大過對於疫情的恐懼，所以先見到他們。
至於今年6月反送中運動一週年會不會重現去年80,000人上街的聲勢，馮君安表示取決於港府如何應對武漢肺炎疫情。他認為據傳媒披露特首林鄭月娥向北京提交的秘密報告，將應對疫情和協助建制派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掛鈎，為他們營造有利的選舉氛圍，這種輕人命重政治的取態只會令市民反感。就算立法會通過財政預算案向市民派錢10,000元，即大約$1,300，都不能夠收買人心。
看來香港人經歷的事不是用錢可以磨滅得到，而錢是必須要拿的，當然因為這些錢就是香港人辛苦經營，香港人不拿這批錢，他會更加拿去，就是照樣是在用其他地方的公帑批撥給警察去濫權，用他們的錢去買武力武器，而只不過是應該要做的事，他是夾硬捆綁下去一個不應該做的事情。但是是否因為這樣而香港人就妥協呢？不會。
和馮君安合辦抗暴之年放映會的將軍澳區議員張偉超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反送中運動經歷9個月仍然未完結，雖然去年11月底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取得史無前例的壓倒性勝利，但是警方涉嫌濫用暴力等的問題，5大訴求仍然未完全實現，這場運動仍然有漫漫長路，希望香港人不要遺忘。張偉超表示，抗暴之年紀錄片的內容全部都是來自傳媒拍攝的畫面，希望觀眾能夠更全面去了解過去9個月發生的重要事件。放映會之後亦都有分享會，讓參與者抒發一些親身經歷的感受。
咁我哋都唔係話要去抹黑啊，或者去點樣去話啲黑警咁樣。咁主要都係想用唔同嘅新聞片段，全部都是網絡上揾到嘅片段嚟嘅。我哋都係咁放映出嚟俾大家睇完之後，我哋之後就會有一個分享會嘅環節，咁俾大家表達大家嘅意見，表達大家立場，唔係淨係我哋呢邊陣營嘅人啦。就算你覺得我係支持警察嘅，咁你覺得警察有啲咩可取嘅，咁你都可以出嚟分享。咁希望等人嚟交流，即係真係可以表達到自己心入面嘅諗法咁樣咯。
張偉超表示，武漢肺炎疫情對反送中運動影響不大，雖然過去1個多月大型遊行集會減少，但是只是將戰線轉移到網上集會或者是黃色經濟圈，在港府防疫政策不力不願意全面封關的情況之下，香港人進行民間自救。
你見其實政府冇心去做防疫抗疫工作嘅時候，好多民間自發又好，啲區員本身去做都好啦。你見其實好多黃營嘅餐廳咧，都會可能會做好多唔同嘅抗疫工作。其實呢啲本身唔係佢本分嚟嘅，但係佢知道佢哋唔出手就冇人會幫到佢哋。咁所以佢哋只係將個戰線叫做轉移咗啦。咁喺唔同，你見其實依家可能經濟開始，大家都經歷過沙士啦。依家經歷武漢肺炎之後，其實都會經歷咗一場低潮。咁大家都會可能會見到依家可能會話去幫黃色嘅經濟圈啊咁樣，去唔同嘅戰線去發展咯。但係你話可能以前大型集會咧，就一定會少咗。但係這個抗爭嘅心，我諗大家都會再喺度。
參與放映會的18歲大學生陸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2月9日凌晨參與周子樂悼念會之後，在警方的大圍捕行動被拘捕。他當時已經停下，沒有任何反抗的動作，但是防暴警察要求他跪下，甚至用言語侮辱他。
跟住結果他一來的時候就立刻按低我，我跪低了。跟住當時候我都好配合嘅，但係佢就係咁言語侮辱我啦，話我係垃圾，話我曱甴。跟住當有記者問我名嘅時候，我就大嗌啦，跟住佢就話嗌啦，啱㗎啦，你依家俾人拉咗㗎啦。甚至係撳住我條頸，逼我推我去鐵鏈，但係我係過唔到條鐵鏈嘅。嗰刻我就整親啦條腰，跟住之後就去到後面嘅時候就係、帶咗去另一個地方，就逼我跪低啦。當時我已經聽佢嘅指示跪低咗，但係佢仍然撳住我條頸，不斷咁俾力我，同我講：我叫你跪低啊！你咪聽唔到啊！跪低啊！我當時好深刻，我已經聽住佢嘅指示跪低咗，但係佢仍然係咁樣粗暴對待我。我覺得好屈辱嘅係就係佢要我跪低。但是明明我没有做错任何的事，但是当时我反抗不了。
陆同学表示，这次被捕经历令他情绪低落，一个多月以来都不想接触任何和反送中运动有关的资讯，而参与放映会令他重拾继续抗争的动力。
我会说是给我一个动力，我继续走下去，见到曾经努力过的事，令我更加有翻希望去繼續行落去。如果唔係話，真係唔識點樣行落去，因為覺得好冇方向，特別俾人拉咗之後。
陸同學坦言喺放映會現場見到大批防暴警察，佢仍然會心跳加速，好緊張，驚再次被警方拘捕。佢批評6.12事件之後，港府一直唔願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令到警權過大，香港猶如軍政府管治。
其實警權過大呢件事喺6.12嘅時候，大家已經見到，只不過佢越嚟越過分，去到依家完全覺得自己係一個軍政府，佢想點就點，我要拉你就拉你，冇任何理由。這個更加是政府縱容啦。
陸同學表示，武漢肺炎疫情對反送中運動的抗爭影響不大，相信今年6月會重現去年百萬人上街的聲勢。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記得，我們努力了這麼久，我們不會放棄，所以我今天站出來，我都堅信自己之後會繼續走下去，因為身邊仍然有一大堆的同路人，同埋死了的手足，我不可以忘記，要孭住他們繼續走下去。
20歲的學生林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與放映會是想回顧過去9個月的經歷，讓同路人知道大家都不會放棄。他形容過去9個月的經歷是有汗有淚，他強調作為和理非的抗爭者會堅持不割席。
有汗有淚，即很多人被人打，又被消殺，又被自殺這樣。
另外，有网民星期四晚在旺角发起抗暴之年纪录片放映会，会后有人将杂物放置在西洋菜街和通菜街之间的山东街行车线上面，并且纵火宣泄不满，现场火光红红，和一度传出爆炸声， 火焰大約有一層樓咁高而產生嘅黑煙更加有六至七層樓咁高。以上係知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美國國務院當地時間星期31日發表2019年度個別人權報告，當中在香港的部分，報告對去年6月份爆發的反送中運動著墨甚多。報告指出，香港出現重大的人權問題，包括警方任意拘捕、以暴力對待示威者和被扣留的人士。據美國之音記者藍天發自香港的報導，在最新一份個別人權報告中，香港成為焦點之一。報告指，從去年6月底到年底，香港因為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連串抗議活動、反送中運動，而警方則被指在一些場合使用過度的武力，其中包括8月31日警員衝入太子地鐵站進行拘捕時毆打部分民眾。報告又指在7月21日元朗疑似黑幫成員無差別攻擊民眾一事中，警方反應遲緩，而香港政府亦都唔願意批評，令人關注香港警隊有一定程度嘅免責權。同時報告亦都引述指控，稱有拘留人士受到警員虐待同埋性侵犯。報告稱警方任意拘捕同暴力對待示威者，嚴重干預和平集會結社自由嘅權利，同時都限制政治公民參與嘅權利。報告稱香港警員在執勤的時候未有展示委任證，一旦有濫權行為難以確認身份。報告批評香港政府拒絕回應外界希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暴的訴求，僅繼續依靠現有存在的監警會來到審查針對警方的指控。另外這份報告提到，在去年底香港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中，雖然香港政府拒絕一名反對派人士參選，但民主派候選人仍然在18個區議會中取得到17個區議會的控制權，而選舉本身亦都被廣泛視為公平公正。報告說，香港政府及中央政府限制表達反對意見，尤其是涉及和支持香港獨立的言論，而香港本地和國際觀察人士會繼續關注北京中央政府對香港自治的侵害。多次前往華盛頓就香港人權問題進行遊說的民主黨政黨香港眾志12號發表聲明回應個別人權報告，聲明稱這份報告並非因應美國香港政策法和香港人權民主法案的要求而撰寫的，但美國仍然在報告當中詳細記錄涉及拘留所內容、721事件、831事件，認為警方濫捕的行徑被描繪得相當完整。對於報告中提及示威者經常用的網絡即時通訊軟件 Telegram 及連登討論區遭到抱有政治動機的網絡攻擊，香港眾志認為美國當局一直致力搜集香港警政系統侵害人權自由的實況。香港眾志又說，這份報告持續掌握香港局勢，關心抗爭連月以來的警暴問題，反映出華盛頓政府對香港人權遭到侵害抱有鮮明的取態，亦可以預料美國國務院將就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在幾個禮拜後發表的報告裏面會使用頗為強硬的措辭。去年底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民主法案，隨後由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生效。法案要求美國政府制裁侵犯香港人權的中國和香港官員，並要求美國國務院及其他政府機構逐年審查，確定香港的政治地位變化是否有理由去改變美國和香港之間的獨特貿易關係。法案生效之後的首份審查報告預計最遲會在今年5月份公布。香港政府在個別人權報告發布之後沒多久，在12號的凌晨就通過政府新聞處向傳媒發稿。港府在新聞通稿中稱，去年6月至今發生超過1400宗示威遊行，不少演變成為嚴重暴力事件，程度前所未有，又說警隊要用相應武力制止，對於警察的投訴亦會按既定的機制來到處理。通稿稱港府高度重視並堅定維護香港人權和各項自由，但認為自由並非絕對，又說按照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可以在有必要保障包括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和其他人權利以及自由的時候， 依法对有关自由作出限制。通告称，任何港独主张均违反基本法，剥夺有关人士参选权的指控并无根据。而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专员公署12号亦都透过发言人对个别人权报告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蓝天发自香港的报道。越来越多人担心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危害会扼杀美国经济增长并陷入衰退，也就是经济萎缩期。白宫正考虑采取一系列短期措施来缓解对受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的财务压力，但经济学家警告说，病毒传播越多，经济影响越大，恢复所需时间就会越长。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民众越来越关注目前被列为大流行的新冠病毒引发的经济损失。
We would expect that this is going to potentially be a weak economic period for the United States. We will not see the growth that we had projected.
两党政策中心经济分析师威廉·科格兰说，他们估计这些对美国来说可能是一个疲软的经济时期，他们不会看到美国预期的增长。旅游业已经被邮轮上面新冠病毒的爆发和广泛取消的航空旅行所破坏。针对公众聚会的告诫，促使会议、音乐节和体育赛事被取消，并且使到餐馆和剧院挣扎求生。中国部分关闭汽车零件制造厂的做法引起了相当的忧虑，担心美国汽车制造商将没办法不削减产量。金融市场的反应是恐惧和极度的动荡，造成股票价格和油价的暴跌。特朗普总统轻描淡写地讲起冠状病毒对美国人健康以及他的财务构成的风险。
Well, this was unexpected. It will go away. Just stay calm. It will go away.
特朗普总统说，这些是出乎意料的事，病毒会消失，保持冷静，这些会消失的。总统提出了为受影响的行业和工人临时减税的想法，白宫亦都正是考虑为职工配备返家的大薪假，但目前尚未清楚如何去实施。
Usually in the business worl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business people would become very, very concerned about and typically not like. But I think right now we're facing a public health crisis.
德克萨斯大学商业讲师布莱德利·格尔德说，通常在商业界，这些是业者非常非常关注的事，通常是不喜欢的。但是目前看来情况特殊，大家正是面临着公共卫生的危机。新的支出法案将会需要国会民主党人的支持才能够通过，民主党希望获得更多的资金用于医疗检测和护理，扩大失业保险以及增加对社会安全网项目的支出。
It will add to the federal deficit in the short term, but that's important if it means protecting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restoring the economic confidence needed to go forward.
两党政策中心经济分析师霍格兰说，这些将会在短期之内增加联邦的赤字，但如果这些意味着保护美国公众的安全和保障，恢复发展所需要的经济信心，这些亦都是值得的。分析人士说，需要迅速采取果断措施，为疫情受灾者提供即时的救济，并且在疫情结束之后加快经济复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